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纽约的王华文同修与我们分享结缘心灵法门，念经三周子宫肌瘤消失，学佛两个月输卵管恢复正常，心灵法门真实不虚，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大家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念经三周子宫水流消失，学佛两月输卵管恢复正常。我是两年前查出子宫水流，两年来做过多次检查，检查结果水流一会儿一个，一会儿变成两个，到后来一直就是一个，也有看病吃药，但一直都没有好转。几年前由于家庭压力等多方面原因，不得不打掉第一个孩子，虽然也有到寺庙为孩子做超度，但心里一直非常内疚。后来怀一对双胞胎，由于当时身体太虚弱，结果自然流产，今年二月初查出宫外孕，心情很不好，抱怨老天不公平，好不容易怀孕，结果又是宫外孕。当时医生说不用手术，采取打针方式终止妊娠，另外医生还说有可能是输卵管堵塞造成宫外孕，需要定期检查，弄得不好可能也要手术，不然会导致不孕。几个因素加在一起，那段时间心情特别不好，睡眠也不好，想起就心烦。早就听陈金珠师兄说起心灵法门，他也给过我经文念诵集，以前想到要上工没时间念经，一开始就没怎么用心。二月份有一天在街上碰到正在弘法的金珠师兄，我跟师兄说起宫外孕之事，心情很不好。师兄说如果你早点学佛念经，说不定可以避免这些烦心事，现在旧业没消，又添新业，希望你一定要学佛念经，愿小房子超度打胎和流产的孩子，消业还债，不然以后烦心事可能还要多，各方面可能也会不顺。当时的确也是自己各方面都不顺，心情也不好，所以这次金珠师兄的话让我很受触动，我下决心学佛念经，消业还债，超度自己打胎和流产还有宫外孕走掉的孩子，于是走进心灵法门。学习心灵法门后，我才知道坠胎就是残忍杀害自己的孩子，打掉的婴灵变成孤魂野鬼，很难投胎，无处容身，非常悲惨。流产堕胎可还被导致无法怀孕，流产的婴灵附在身上时间长了还被生肿瘤。我想我各方面不顺，身体不好，心情不好，睡眠不好，子宫水流还有宫外孕，这些都是我以前流产打胎的果报，我更加感觉自己罪孽深重，非常内疚和忏悔，还债的心情十分迫切。我每天坚持念诵功课，现在我每天平均念三张小房子，我念礼佛大忏悔文很认真，我流着眼泪跟菩萨真诚忏悔，祈求菩萨的原谅和慈悲。因为一直受子宫水流困扰，我也求过菩萨帮助我消除子宫水流，念经大约三个礼拜，到医院检查，当医生告诉我子宫水流已经没有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我知道这是菩萨的慈悲，也是我念经的结果。心灵法门实在太神奇了，我能够走进心灵法门实在是太幸运了。上次宫外孕手术时，医生跟我说过有可能是输卵管堵塞导致宫外孕，建议我定期检查，有必要可能还要做手术，
否则可能会导致不孕。输卵管堵塞引起的不孕率是三分之一。医生的话让我心理上产生很大阴影，也从此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我今年二月份接触心灵法门，念经三个礼拜去医院检查，发现子宫水流不见了，我很受鼓舞，也进一步坚定我的信心和决心。只要我们心诚，只要我们好好学佛念经，菩萨一定会听到我们的呼唤，一定会慈悲加持。我跟菩萨发愿，我一定多做善事，多做功德，祈求菩萨帮助我消除业障，恢复正常输卵管功能，让我能够像常人一样，有一天也能怀孕当妈妈。我同时加大功课力度，恢复大悲咒、心经等主要经文每天49遍，坚持每天3遍礼佛大忏悔文。现在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我刚刚去医院做完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两边输卵管完全恢复正常。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感恩纽约义工和师兄们。除了感恩就是感恩，特别感恩纽约义工和师兄们辅导我们新同修学习白话佛法，让我们明白了很多道理，从心里深刻忏悔为什么当初没有早点开悟，早点学佛念经。如果早点学佛念经，说不定可以化解灾劫，避免宫外孕，再造新业。以前不学佛，身体不好，心情不好，睡眠不好，整天看电视，感觉空虚，度日如年。学佛之后才意识到以前多么愚蠢，浪费了多少宝贵时间，真的是荒废了时日，荒废了人生。现在我什么都不想，每天从早到晚抓紧时间念经，感觉很充实很快乐，每一天都过得很快，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而且现在睡眠也很好，倒下就睡，睡觉之前看一篇白话佛法成了我最大的精神享受。我跟菩萨发愿，一定好好学佛修心，弘法度人，一门精进，永不退转。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末法时期观世音菩萨为众生慈悲降下这么好的心灵法门，请大家千万不要徘徊，不要等待，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分享完毕，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日本的张薇薇同修与我们分享。被诊断为癌症的张同修，幸遇台长慈悲点化，精进修习心灵法门，短短30天，癌症神奇消失，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位龙天护法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恩师。大家好，我来自日本共修组，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佛后的经历。我的胸部从2014年开始一直疼痛，今年2月17号我去健康检查中心做了脊椎和胸部的检查，2月20号检查结果出来了。当时医院的大夫看了脊椎的片子之后说我两节骨头有前后错位的。在他给我讲解脊椎这张片子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胸部的那张片子，在这张片子右侧的上半部分，我看见了许多白色的点点， 因为这张片子的左侧上没有这么多白色点点，所以我好奇地问了一下大夫，片子右侧白色的点点代表着什么？他看了一眼说，可能是钙化后所产生的。我又继续问，钙化是什么意思？大夫说，可能是癌。他说，我们这里不是专业医院，我可以给你介绍专业的医院。当我听到癌这个字的时候，脑子嗡了一下，就觉得嗓子干得不得了，身体几乎是要瘫软的状态。当时在想，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我已经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遭了那么多的罪，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和折磨，为什么老天还不怜悯我，还要把灾难降临到我的身上？这是为什么？我不止一次的问天问地。就这样，我浑浑噩噩的离开了医院，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家的。这一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二，在这个举家团圆的日子，而我却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在医院接受着这样的噩耗，那种绝望、悲痛、无助的感受，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2月23日，师父突然访日，从知道检查结果到23日，只隔了2天的时间，这个真是太及时了，犹如及时雨一样。26日，在师兄们的帮助下，有幸让师父帮我看了图腾。师父说，我胸部癌症的位置不太好，在右侧偏上方。师父说的位置，就是我亲眼见到的片子上那些白色点点的位置。师父还看出我有抑郁症，感情上出过问题，曾经不想活了，年轻时吃活的东西太多了，身上有流产的孩子等等。当时我就借这个难得的机会，把梦见一个像日本忍者一样的黑衣人从后面抱着我，把我往后拖了一段距离的梦境告诉了师父。师父说，这就是有人来拖我了，并且师父告诉我，现在是业报现前。从佛友见面会回来之后，我在家里佛台前和观世音菩萨许愿，放生2000条鱼，每个月除了初一、十五之外，吃20天素。病好了，我还要现身说法，救度更多的有缘人，让他们都离苦得乐，并且还要度化我家人，让他们相信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因为在佛友见面会上得到了观世音菩萨以及师父的加持，从第二天开始，我早早的就醒了。从此以后，我坚持早上做功课，在通勤时间以及工作中都在心里念小房子，几乎每天晚上念经都念到快到半夜12点，困得一个劲儿的卡头，实在挺不住时就掐着自己，让自己清醒一些再继续做功课。以前连功课都不做的我，现在每天的功课是49遍大悲咒、7遍心经、21遍准提神咒、21遍消灾吉祥神咒、5遍礼佛大忏悔文，外加小房子，一丁点过度的阶段都没有，可想而知其中的艰辛。3月7号，在上海同学们的帮助下，成功放生了2000条鱼，并且在师兄们的助念帮助下，一个月的时间烧送了70多张小房子。之后我去医院做了检查，当大夫告诉我说一切正常的时候，眼泪再也忍不住了。这泪水包含了当初知道自己得了癌症， 却一直压抑自己不敢去想的那种对结束生命的恐惧，以及到后来接受了癌症的现实，并努力调整乐观心态去面对现实的心理历程，还有那些没日没夜念小房子的日子所付出的艰辛。在这短短的30天里，让我体会到了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又重获新生的悲喜交加的感受。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恩师，感恩师兄们。在短短的30天，我自己亲身见证了心灵法门许愿念经放生是有多么的灵验，并且自从我念经之后，我的头发不再大把大把的掉了，几年前的一次崴脚留下的疼痛的后遗症也消失了。3月22号在家上香时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当时跪在佛台前的我哭得一塌糊涂，脑子里浮现了师父在一次法会上说过的一句话，告诉那些还不相信的人们，菩萨真的在的。5月24号在众多师兄的帮助下，我中国的妈妈设立的佛台兑现了当初如果我病好了她就改信观世音菩萨的承诺。我曾经因受感情的伤害2年内自杀了4次，也许是老天的眷顾都未遂，并且当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处处犯难，处处遇坎儿，后来又得了癌症，内心无比的怨与恨。自从我与心灵法门结缘之后，我知道了这些都是因果，是我前生造的因，今世我就要承受这样的果报。自从我好好念经，好好忏悔，我的一切都在变好，我感受到了南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真正感受到了幸福。如果不是南无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与加持，如果不是卢军宏恩师慈悲救度与加持，或许我的人生就终止在了39岁这一年。所以只要我活着，就要把心灵法门，把观世音菩萨给予我的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们。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摩诃萨，感恩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卢军宏恩师，感谢大家。
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上海的程月小同修与我们分享他的学佛感悟。3年前程月身患重症急性脑积水炎，他通过心灵法门起死回生的事例震撼牵动了无数佛友的心，今天他现身说法，再次向世人证明心灵法门的殊胜灵验，让我们掌声欢迎。
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无我利他卢俊宏台长伯伯，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陈月，今年15岁。不知大家是否记得，3年前我和妈妈也曾站在台长伯伯的法台上现身说法。那是2012年的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发烧让我得了重症急性脑脊髓炎。那是全世界救治率极低的重症，即使救活也会有很多后遗症。当时医生就下了病危通知书。非常幸运，妈妈学佛10多年，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开始修，但已开始接触心灵法门了。当所有的其他求助途径都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妈妈身边修心灵法门的朋友们没有放弃，鼓励她按照卢台长伯伯传授的观世音菩萨的方法来救我。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我已经昏迷，而且没有自主呼吸了。医院给我做了2次血透，气管切开等一切手段都没有把我唤醒，只能通知妈妈在医院等候，不能离开。当时妈妈表现得非常勇敢坚强，毫不犹豫地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来救我。在台长伯伯指点下，妈妈跪在医院的走廊发了3个大愿，一是终身吃素，二是放生10万条鱼，三是发愿等我病好了，一定要有我们的亲身经历来度更多的人，此生愿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弘法度人。妈妈告诉我，在我最危险的那些天，心灵法门同修们轮流在她身边陪同，有的帮忙打通看图腾电话问台长，有的帮助放生印书发书，有的帮忙念小房子动员大家结缘，有的帮忙记住整个救助过程。全世界有很多素不相识的同修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今天我能够健康地站在这里，请允许我向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无我利他敬爱的台长伯伯，向我亲爱的妈妈，向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同修深深的感恩。转眼这件事情已经过去3年了，下面请允许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这3年里我学佛念经的一些感悟。首先是身体上的变化，大家看我现在已经是身高1.8米的健康小伙子了。以前我特别容易感冒发烧咳嗽，尤其到了冬天几乎1个月1次。上次患病康复以后，我谨记台长伯伯的教诲，每天一直坚持自己念经。现在我连感冒也只有过一次。最为神奇的是，我刚病好入学不久，学校100多位学生感染了诺瓦克病毒，学校也停课3天，我们班只有4位同学没有被感染。按理我当时的身体还是比较虚弱的，抵抗力很差，妈妈非常担心，然而我非常幸运没有被感染到。我想这一定是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加持，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通过念经，我的性格也改变了很多，变得不那么争强好胜了。以前如果老师批评我，或者同学和我意见不同，我很容易觉得委屈起嗔恨心，但是经常跟妈妈听录音，现在我越来越想得通。台长伯伯说过，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因果，没有对错，要多看自己的缺点，改掉习气，这才是正确的态度。现在我和同学们相处得非常好，学校里还有不少老师也是我们的同修。这3年来与遇到很多类似经历的同修，通过见面打电话等方式跟我们征询如何在遇到救助时有效救助。在这里妈妈和我借由这次分享总结一下我们遇到的问题和需要有的心态，希望能够让有缘人受益。首先过大节的时候是大小孽障一起爆发的，我生病的时候 妈妈在拼命地给我念经、放生、做功德，但是家人不是很相信，难免会有很多口角和阻碍。幸亏那时候妈妈的决心很大，她知道要救我就是对观世音菩萨、对卢俊宏伯伯有信心，所以我很幸运，妈妈完全如理如法地去实施了，我才有了今天。第二，求助成功的资粮来源自于平时的修行积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选择自己的前世，所以今世修了也不等于会没有劫难。妈妈其实在接触心灵法门之前也修复十多年了，说来惭愧，虽然会念不少经文，有不少师父，但是自己本身没有好好修。但修庙供养出家师父的功德一直在参与的，我们觉得正是因为这些功德的积累，我们才在最危险的时候遇到很多助缘，改变了命运。台长爷爷说过，菩萨也不能动因果，如果我们没有在过去做这些功德，恐怕大劫难来的时候只能听天由命了。去年妈妈在香港法会做了一次义工，回来跟我分享，法会上很多世界各地的同修认出了她，素不相识的人们都很关心我的恢复状况，大家亲如家人，嘘寒问暖。很多家有病患的同修都来咨询我妈妈。今年四月，我第一次分享了我三年来学佛的一点感悟，很多同修的叔叔阿姨听了当场就哭了。我一边分享，一边往事又一幕幕的浮现在脑海，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恩之情。很多同修阿姨们都给妈妈发来表短信，表扬我，鼓励我。在法会上，在平时生活中，妈妈和我都想要把自己的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可以受益，如同当初大家无私帮助我们时候那样，我们也希望用自己的故事去帮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们。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再一次跟大家分享和汇报我们的近况。我会跟随观世音菩萨妈妈，跟随卢俊宏伯伯，跟随同修叔叔阿姨的步伐，用心的保护、培育和守护好自己的慧命，长大后愿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弘法度人。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无我利他卢俊宏台长伯伯，感恩十方诸佛菩萨。
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吉林的邵敏同修与我们分享身患罕见皮肤病，痛不欲生，求医问药无果的邵同修，遇到心灵法门之后，仅仅半年时间，皮肤病神奇痊愈，创造医学奇迹，让我们掌声欢迎。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舍命无我利他的恩师卢俊宏台长，我分享的题目是绝症不绝。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邵敏，来自吉林省长春市，今年30岁。此时此刻，我怀着万分感恩的心情来分享我的亲身经历。
我曾是一名掌指脓泡型牛皮癣患者，此病得病率1/1，被医学界称之为不死的癌症。2011年10月，就是这样的不幸降临到我的身上，我的头、臂、手、肘、腿、脚几乎是全身长满了脓包，痛痒难耐，彻夜难眠。指甲增厚损坏，指骨架变形，行走、触摸十分困难，生活接近无法自理的状态。这种日子折磨得我痛不欲生。我在这几乎不能自理的生活中挣扎着，呻吟着。而那时我刚刚25岁，结婚不到1年，美丽的人生才刚刚起步。怀着对健康生命的渴求，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我开始了东奔西跑，四处求医问药。我去过长春及其他城市11家最权威的医院，拜访了数名最有名气的医生，花了近50000多元。然而历时3年的奔波，最终的结果是，该病目前在世界上没有治愈的案例。我的病不发展就很好了，并且还告诉我一件最令我痛心的一件事：为避免遗传，我不能怀孕，不能生孩子。那段时日的煎熬让我感受到什么是活在人间受地狱之苦。肉体上的病情持续加重，每况愈下，精神上终日以泪洗面，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于是我开始怨天、怨地、怨命运、怨老天不公、不长眼呢。在这生不如死之中，在这万般无奈之下，我绝望了，我准备结束生命。可一想到慈祥的妈妈，我还没有尽孝啊，一想到年迈的爸爸，我还没有报恩，一想到疼爱我的丈夫，我还有对他的不舍和辜负，一想到我这么年轻，真想留下生命去完成这些心愿呢。我不甘心，我不情愿，求医不成，我又想到了求仙。于是我走上了求仙问卜的路，抱着绝望中的一线希望，我找到了有道行的大仙问卜求药，结局是无药可医，无药可求，无可救药。无可救药啊！ 看到我绝望的眼神。大仙说，你去上网查一查，找个叫卢君红的人吧，也许他能救你。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让我就这样找到了恩师卢君红台长，让我就这样在生命遭受如此大劫难之时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卢台长的博客，天破晓了，我灰暗的心也照进了光明。从那时起，我的心被彻底照亮。我开始按照心灵法门恩师所传授的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来做，每天用心做功课，一边真心忏悔罪业，一边拼命念诵小房子，尽可能多放生，许愿病好后现身说法，同时配合中医治疗。一个月，仅仅一个月，双手双脚指甲里面的脓消了，指甲不再肿胀了。念经许愿放生真的是太灵验了。接下来是我新的指甲开始缓慢长出，病情一天比一天见好，我十分兴奋，逢人就说我学佛以后病见好了，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恩，感恩菩萨妈妈不离不弃，感恩心灵法门修学方法的真实不虚。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在我念诵了300多张小房子，放生了800多条鱼之后，折磨我3年之久，花掉我50000多元钱，险些让我因此殒命的疾病长指脓泡型牛皮癣，奇迹般痊愈了。神奇呀，激动啊，感恩啊。感恩我可爱的菩萨妈妈，感恩我敬爱的恩师卢君红师父。痛定思痛，我彻彻底底相信了因果，我的劫难不怨天不由人。想当年我因不懂因果，犯下嗔恨婆婆、堕胎、杀死蚂蚁等小生命，酷爱吃海鲜，嗔恨心极重，从事酒行业工作，我以此为乐。等一等，现在想起来，这些过错无一遗漏地种下了恶因，直至果报现前让我承受。因果报应真是丝毫不爽，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全报。 这个让我痛不欲生的病却成了救我慧命的机缘。感恩一切，包括病魔，包括劫难，正如恩师所教导，感恩一切逆境带给我的增上缘。每天我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修心念经，快乐无比。我真的重生了，重新拥有了健康和幸福。现在的我身体健康，积极乐观。我发愿终生吃素，一辈子修心念经，随时度人，时刻守戒，把弘扬佛法作为我的事业。这一生我跟定观世音菩萨妈妈，跟定恩师卢居宏台长。我要把这一喜讯告诉我所有的亲朋好友，告诉大家，因为我知道生命健康，生活美好，平平安安是我们每个人的渴望。而这也正是恩师卢军宏台长所传授的人间佛法。心灵法门能真真切切带给我们每个人实实在在的快乐和幸福啊。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心情好，身体好，生活好，家庭好，工作好，学习好。为此，我真诚地邀请您，一起来吧，念经、许愿、放生。一起来吧，听佛言、佛语、佛智慧。一起来吧，听正修、正念、正能量。朋友，别犹豫了，误了您的健康。朋友，别怀疑了，误了您的美好。朋友，别错过了，误了您的前程。朋友，别耽搁了，误了您的慧命。一起来吧，让我们走进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一起来吧，让菩萨的佛光照耀我们的心田。一起来吧，让菩萨的甘露洗涤我们的身心。一起来吧，让恩师的智慧帮我们破迷开悟。一起来吧，让全世界的有缘众生感受慈悲，离苦得乐。在此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的感恩之情，再一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舍命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师父，感恩大家。
面让我们有请来自深圳的傅钟奎同修与我们分享事业受挫、婚姻濒临破裂、几近家破人亡的傅同修，通过学习心灵法门，全家重获新生。现在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全家学佛，法喜充满，让我们掌声欢迎。
学佛改变命运，心灵法门拯救我们全家。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感恩恩师陆军宏台长。我叫傅钟奎，今年48岁，来自于深圳，今天有幸跟大家分享我的学佛体会。往事不堪回首，我是85年入伍的深圳特区军人，曾经在首长身边做过警卫员，自以为见过一些世面。94年南下深圳，在一家大型的日资企业里主管采购系统13年，期间自己一边打工，一边与朋友合资开公司，做起了生意。在96年之前已经坐拥几百万身家。当时的我业障深重，年少轻狂，几乎天天过着醉生梦死、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2011年，我43岁那年，我的业障总爆发了。那年正值我小女儿在香港出生，家里家外缺少人照料，我的生意也从顶峰快速下滑，炒股和黄金期货亏损，几百万灰灰烟灭，太太也终于被我折腾的倒下了，从此落下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通宵不能安睡，最后发展到几乎整天疑神疑鬼，一动手就抄家伙，一吵架就想死，一激动就晕倒。最严重之时，我太太割过脉、跳过楼，我自己也撞过墙、撞过车。什么家庭、什么儿女、什么房子、车子、厂子，一切的一切在理智丧失之时，真的都是梦幻泡影，人间炼狱莫不如是啊。许是命不该绝，正当我们一家人对人生、对婚姻失去希望和信心的时候，2013年6月，在同学群里得遇30年久未磨面的初中同学宁夏的别师兄，是他向我介绍了卢军宏台长心灵法门的妙法。当我按照师父的指引念到200多张小房子，并为我的太太念到100多张小房子后，我的情况开始有了好转。我的太太从开始造口业完全不能接受，到全力支持我，到后来他自己同我一道发愿吃素念经许愿放生，并非常精进的与我一道参加各种共修， 终于我在一年后如愿的在香港正式拜师，太太也在念诵了几百张小房子后，于今年元月在马来西亚槟城法会顺利拜师。连我四岁的小女儿和十七岁读高中的女儿都会念心经大悲咒，与77岁的老爸老妈在我们的影响之下，也专门在老家设了佛台，请了观世音菩萨，并勤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了。老家新家家家檀香缭绕，莲花朵朵，华喜充满。事业上，以前的我是什么钱都敢赚，为了业绩可以陪吃陪喝陪玩，无所不用。现在不如理不如法的钱再好赚也绝不动心。以前赚100可能70到80被应酬掉了，现在每个月的所有收入除去了家庭的必要开支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帮助更有需要的人，做更多的功德。虽然现在钱赚少了，但是家庭更和美，心情更愉悦。身体上，从前的我属于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连去医院献血都不用，说我的血太稠。我修习心灵法门不到一年，我的身体就完全恢复正常了。现在的我血压平稳，血脂血糖完全正常。从前的我时间都荒废在茶馆酒店，白天睡觉晚上活跃，现在学佛后我每天只睡5个多小时，但精气神十足。从前太太有非常严重的颈椎病和肠胃病，每天晚上都睡不好，天气一冷就患病，冬天连湖北老家都不敢回，一回就冷得患病。现在学佛精进，睡眠好，夫妻俩一起相互促进精进学佛，积功累德。想一想，如果没有观世音菩萨，没有师父，没有心灵法门，我们这个家早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了。至诚顶礼，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没有嫌弃这么深重业障的孩子，在末法时期带给我们这么好的消业改命的心灵法门，用妙法改变了我们的家庭，改变了我及全球与千万信众的命运。在这里我要大声疾呼，还没有找到妙法的家人们，赶快跟上观世音菩萨的法船啊，跟着师父以后回到天上，回到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家吧。末法时期时不我待，赶快修心学佛，拿起许愿念经放生的三大法宝，自度度人吧。要知道万般带不走，只有业随身啊，唯有真修实修方可得度啊。心灵法门真实不虚，菩萨真的在啊。弟子护中魁自诚发愿，终身吃全素，永远不再吃海鲜活物，不杀生， 多放生，多做功德，并誓愿用我余生永远追随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师父陆军宏台长修心学佛，弘扬心理法门，竭尽所能现身说法，救度众生，一门精进，一世修成，永断轮回，永不停歇，永不退转，永远不变，永生永世要永远做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至诚顶礼，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至诚顶礼，感恩恩师陆军宏台长摩诃萨，至诚顶礼，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摩诃萨，感恩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家人听闻我的分享，感恩大家，感恩。
Thank you.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湖北的丁小芳同修与我们分享，早产的孙子患有多发性疾病，被多家医院判定为病 A 拒绝接收，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孙子奇迹生还，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尊敬的陆军宏台长，感恩诸位佛友给我机会分享菩萨救我生子的真实实例。2013年5月4号，我在公园散步遇见胡继芬师兄，他给我介绍了陆台长看图腾的视频，我觉得很神奇。第二天我就开始念小房子了。2013年5月12日，我日期怀孕32周，在市妇幼保健医院顺产一个早产儿，身上的体重才10斤3两，被放进医院保暖箱。第三天妇幼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全家人赶到妇幼医院，医生告诉我们婴儿病情严重，医院无法医治，要我们立即转院。我们急忙将小孩转到荆门市人民医院，医生说小孩子太小，要住院观察。后来发现小孩不能排大便，粪便从口鼻溢出，住院期间还出现过数次呼吸暂停。转院后的第二天，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医院诊断消化道畸形，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脑内出血，胰蛋白血症，新生儿缺血性脑病。从5月16日到20日，我们每天都接到院方下达的病危通知书，医院放弃治疗，令我们全家痛苦万分，只好抱小孩回家，全家人在一起抱头痛哭。5月21号，见病孩还有一口气，我们抱着一丝希望，又把孩子带到武汉妇幼儿童医院住院诊断，中度营养不良，消化道穿孔，新生儿缺血性脑病，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住院才一天，武汉妇幼保健医院建议我们放弃治疗。此时婴儿的体重由出生时的10斤3两下降到3斤10两，医生说小孩子体质太差，不能做手术，如果手术，第一下不了手术台，第二就算做手术能活下来，也可能终身残废，需要做几次大手术，一家也得倾家荡产，还有可能人财两空，医生说根本不可能治好，你们放弃治疗吧。出院诊断消化道穿孔，
腹膜炎、腹腔积液、消化道畸形、脓毒症、左肾积水、肾功能不全、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还说这个孩子到不了家可能就没了，建议输氧气。我们只好同意院方的建议，带着路上带着氧气袋抱孩子回家，全家人痛哭流涕。几次住院花费了几万元，三家医院都让我们放弃治疗。万般无奈，我们把孙子带到乡下，给病危的孙子准备了小棺材。第二天看小孙子的肚子长得很大，第三天肚子全硬了。记得我天天给胡师兄打电话，他叫我不要放弃救助小孩，诚心诚意地求观世音菩萨。我每天求观世音菩萨救我的孙子，坚持念经念小房子。在抢下的几天没有用于任何药物，第七天奇迹出现了，小孩能拿一点牦牛屎的粪便。我心里很清楚，这是观世音菩萨妈妈在救我的孙子。当时我先生就赶快打电话联系市人民医院要求住院，医生仍然拒绝手术。我先生马上又联系了市妇幼，可是等到医院，医生说病孩子头部有三条大硬块，脸上一点血丝都没有，指甲全是紫色，市妇幼也拒绝手术。我们说不管什么情况都不会找医院的麻烦，我家给小孩的棺材都准备好了，如果出现什么意外情况绝不怪你们医院。医院这时才同意给我孙子输一支营养液，输以后我们就失望地抱着孩子离开医院，这次把孩子带到乡下老家。这时孩子的生殖器肿得发亮，腹部也肿得很大。我天天求观世音菩萨妈妈保佑，让我的小孙子少受苦痛折磨呢。我给孩子念经许愿，每个月吃27天素，奇迹再一次出现了。在没有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回乡下老家的第三天，小孩的生殖器消肿了，腹部也一天比一天好转，还能排一点点大便了。我心里十分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后来甚至开始慢慢进食，也能正常排便了，一天天好了起来。我常给别人讲是观世音菩萨救了我孙子的命，是卢台长的心灵法门救了我孙子的命。我的孙子现在都2周岁了，末法时期我们能入到如此殊胜的法门，能遇上舍命弘法的卢台长，是我真是我们的大幸。我此生一定跟随卢台长弘扬佛法，修心修行，一定结扎修真，一定脱离六道轮回，回到观世音菩萨的身边，在日常生活中发大菩提心，度更多有缘众生，生命不息，念经不止，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真心之念，一门精进，永不退转。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普贤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感恩各位师兄，谢谢大家。